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那以色列和伊朗到现在就算正式停战，那到今天咱们给他来一个结果大盘点。两边呢，战果如何，成本如何啊？咱们给大家算算账。那说到这场战争，那福尔多核设施到底炸烂了没有啊？彻底摧毁还是严重破坏呀？严重破坏，这是大家都有共识。但川普呢，话说的比较满，就说是彻底摧毁。结果有几家媒体呢，他质疑这一点。结果川普在一天之内对记者四爆粗口，说了一个特别恶劣的词儿啊，这个呢一会儿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那最新的消息，习近平已经决定不去在巴西主办的金砖峰会了，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从来都没有缺席过。胡锦涛有一次特别紧，那事儿时间特别紧张，也得抽时间去了一天，也没有彻底缺席。那这次习近平为什么不去了呢？让李小二去了。现在呢，几家媒体的报道，这个呢，并不是像那帮摇棍们说的啊，这个完了，那国内政变了，不让去了啊，跟那没关系了，哎，就是为了这个，因为呢，不让我当主宾，不让我坐在主位上，我就不去了，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多家媒体的报道。另外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在天津那儿搞了一个经济论坛，新加坡总理啊，包括一些政要前来参加。李强呢，在会上，你可以说大言不惭吧，给大家介绍说，我们中国正在建一个超大规模的消费经济。原来是制造业经济、出口经济，现在我们正在搞一个超大规模的消费经济。咱们看看他，那你采取了哪些措施，他怎么就消费经济了呢？这个咱们先说。另外呢，今天主要要给大家说的这个话题是这个消费的荒漠化已经变成了中国无解的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消费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透视它背后的原因，中国整个为什么老百姓的收入这么低，中国整个的财富架构就决定了这个消费荒漠化。然后再看中共现在他们的态度，现在这个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这能解决吗？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还是昨天新闻的延续。那针对中国邀请国民党老兵到北京去参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针对这一条呢，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讲说，抗战是中华民国率领打赢的胜利，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他呼吁这些退役的老兵别受中共统战伎俩的诱惑，那意思就是别去。昨天有朋友问我，哎，那不是怎么有的国家，你像韩国，人家都纪念815，那为什么中国来了个9月3号呢？这个在整个的东南亚这一带呢，两个日子纪念的国家是都有了。为什么呢？815那天，天皇下终战诏书，正式日本宣布投降，有人就纪念那一天，因为那一天确实太难忘了。那一天呢，就当传到重庆的时候，哇，当时重庆出了号外，那个场面啊，有纪录片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啊，当时中国人民的那个表情啊，当时是让人热泪盈眶的。8年或者是14年怎么熬过来的呀？哎，日本天皇投降了，这是815。9月2号是在密苏里号上，日本的那个大将把这个投降啊，投降仪式嘛，把剑交给了何应钦，那是9月2号。然后中华民国宣布9月3号放假3天以示庆祝。 中国呢一开始是纪念815，后来呢在五几年还是六几年就顺过来了啊，结果呢就回到了这个9月3号，中华民国一直过这个9月3号啊。很多国家其实两个日子都有，但是9月3号这一天国家偏多一点。那说到这一天，那如果不去北京的话，既然都是9月3号，那台湾的这帮退伍老兵有地儿去没有啊？你别忘了，这日子是人家中华民国定的，人家每年的9月3号，这是台湾的军人节，所以说这一天在台湾是非常隆重，这里边有很多的事儿要干的。当然最重要的这一天就是在忠烈祠要搞大秋祭，每到这一天的上午，在国民革命忠烈祠，总统和五院首长在那儿要什么敬献啊，什么讲话、奏乐、献花、宣读祭文等等，很隆重的啊，也很庄严啊。到这一天，那当然了，所有的这帮老军属啊等等啊，这些老的退役军人，那都是全民英雄啊，饱受爱戴，饱受敬仰，有很多的优惠，很多的活动啊，各种各样的宣传。九月三号是人家的军人节，哪有空上你中国大陆那边去？人家在那儿极受荣宠，这一点是没问题的。那反过来呢，中国这边原来那帮抗战的国民党老兵，有现在还活着的吗？不都让你给斗死了吗？还有幸存的吗？所以说这是一个新闻啊。另外昨天节目之后呢，是有引发了一些讨论，咱们继续一下昨天的思辨。还在争论这个话题，那赖清德到底要不要说那些带有明显中华民国独主张的那些话？还是有朋友坚持不要去刺激中国，等等，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冲撞呢？这有什么意义呢？还是同意那位学者的一些说法了。在这里边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议，咱们扒一下骨子里，原来最主要争议的是这个问题。那就是咱们假设如果赖清德认同一个中国一中，甚至认同九二共识，那习近平和中共会不会打消统一台湾的念头呢？会不会停止武统台湾，现在他们整军备战的这个脚步呢？我想这在台湾民众当中也是一个极具撕裂性的话题。那咱们就说一下啊，你比如说蓝营就认为，那如果我们做到这些，那中共就不会进攻台湾，我们一中了，我们都九二共识了，你还打我们，那是他没准备好哈。那他们就认为我们就应该这么做。那绿营和很多中间人士认为，大家别忘了啊，说到这个大概得有80%左右的民众啊，他们认为就算你认同了九二共识，当然现在这个中共的版本和以前国民党说那也不一样了，现在他只认一中，不承认个表，他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现在那记者那发言人不是一直讲，那边一说台湾政府台湾总统，立刻打断，台湾没有总统，台湾没有国防部长，台湾没有外交部长啊，他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没有这个名，他连你的官的名称都不认，他根本不承认你的存在。那你就算认同了这个残缺版的所谓的九二共识，那绿营和很多人认为中共依然要统一台湾。而且你认不认同什么一中，中共武统台湾的脚步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它的时间进程完全一样，不会做任何的迟缓，你认不认同他都要打你，这是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而且这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认同了中共的这个统战的说法，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反而会扰乱台湾内部的思想和认知，瓦解内部的决心。所以呢，那与其我认不认一中结果都是一样，你都要武统，那还不如放手，我们坚持中华民国独，我们坚决抵抗。这是两边人的一个分野啊。那这是内部， 那外部呢，其实也有两个重要的坐标。比如说作为国际社会，那就算赖清德他们接受所谓的一中，那以美日欧为代表的所谓的国际社会也不会认为习近平会停止战争的脚步。大家你爱干嘛干嘛，大家都在整军备战，都在布局，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安排，这些国际社会是不会听这一套的。那再说另外一个，那就是重要的一个群体，那对面的中国人呢？我可以按我的理解负责任的讲，从体制内到老少粉红，对祖国统一是有执念的，也就是除非你主动投降，否则我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什么一中，只要你还叫中华民国，我就一定要拿下你。所以综合起来，这几波人里边大概只有国民党等少部分人痴心的认为，只要我们顺着中共的意愿，他们让我们说啥我们就说啥，台湾就能保持现状，就能相安无事。这些人其实根本不了解统一台湾对于习近平，对于中共，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说，说到台湾的主流，必须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把它思辨清楚，想清楚，看清形势，放弃幻想，坚定决心，团结在中华民国的这面旗帜之下。你要让我总结这句话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习近平会不会武统台湾，其实并不取决于现在台湾人民的顺从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台湾民众的坚决的态度。你现在顺着他说，他一步都不会放缓，到2027、2028他绝对干你。反过来，如果台湾民众铁板一块，态度坚决，只有这样反而能使习近平望而生畏，才会延缓战争的发生。他不，你的顺从换不来他战争脚步的迟缓。这一点啊，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有多少人能听到我这番话。所以说这是按照昨天啊，咱们把这个思辨咱们再推进一步。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日本。6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 首次在本土实施了一次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试射，向海上的无人靶船发射了一枚演习弹啊，成功命中。美联社讲，日本正在加速增强自主的军事能力，来应对中国在区域海域日益强硬的军事行动。那你这88式能打多远？打100多公里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放在陆地上打船的这么一个火箭啊。在这里边呢，原来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过，你要说多少年前日本是没有一颗导弹一发炮弹能够打到中国大陆的，也就是日本没有任何一件武器可以够到可以打到中国大陆。这是在以前，当时二战之后嘛，宪法第九条对日本的军事能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不许它有进攻性武器，也就是你不许有攻击到别人的这种武器。当然呢，它什么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的，没有中长距离的打击能力，自己就主动放弃了。当然呢，它有一些这个防御性的一些东西啊，但是进攻性武器是没有的。反舰啊，这些东西是以防空啊，这些东西有了。但现在这个自从在安倍还没有实现，到了岸田的时候，应该说美国正式摘掉了他的捆龙锁。日本现在已经有射程1000公里之上的12式反舰导弹，这是1000公里之上的了。最初用它是反舰，然后用这个技术把它改良，现在对中国大陆覆盖东南沿海和部分啊，东海等等这些地区全能覆盖1000公里啊。可以这么讲，我想想一个地方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这1000公里是什么意思呢？福冈，那不地震什么的，大家都知道有个福冈， 福冈到上海880公里，整个长三角就在这1000公里的覆盖范围之内。大概呢，后来美国给了大概500枚战斧，这个是1600公里。另外，日本那个极超音速导弹超过1000公里的，这个基本已经研发成功了。所以说，现在呢，可以覆盖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延伸可以到华东、华南的大部分的区域。日本原来是没有进攻性武器的，到现在它的进攻性武器已经到了相当强的一个规模了。那你招它嘛？所以说这些东西，啊，这个日本这大老虎啊，终于现在给放出来了。那简单说说韩国，昨天说可能要拘老尹，那最后拘了没有啊？老尹认怂了，最后这事儿呢没拘成。那两边到法院那边申请拘留，那老尹也派人去了，老尹答应了一件事儿，因为人家传你3次到案打官司你都不来，而且说以后我也不来，那你这才拘你嘛。那老尹表态了，我来啊，以后我来，来还不行吗？那人家说观察你啊，这次马上传你，你要不来的话我们下次还要拘你。所以说这次是老尹认怂了啊，这次呢没拘他啊，这是昨天的一个进展了。来，咱们说说乌克兰。在北约峰会上，小泽也去了，这里边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小泽见川普。见了没有？见了，两边谈的还非常的融洽。泽连斯基呢，在他的推特上表示，和川普在海牙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且具有实质内容的会谈，我们讨论了所有真正重要的议题，感谢总统，感谢美国啊！现在这话必须都得说啊！我们讨论了如何实现停火和真正的和平，如何保护我们的人民啊！他在这儿啊要了很多的爱国者导弹，川普呢也基本答应啊，要卖给他一部分，不白给了啊。总统府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说，泽连斯基对这次和川普的会晤感到非常满意。说和川普的会晤持续了50分钟，两边呢因为没翻译，又是两个人直接谈的啊，英语对英语，这个时间效率还是可以的。那川普怎么讲呢？川普呢是后来他在讲话中提到了这件事儿。他讲呢，我和泽连斯基并没有讨论乌克兰停火的问题，我只是想看看他的一些想法。说我们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啊，但这次呢，泽连斯基非常友善，我也很高兴见到他，这是一次精彩的会晤，我认为现在就是结束战争的好时机。那会不会找普京谈呢？他说我会找普京谈谈如何来结束这场战争。他讲的是普京还是希望啊达成协议来结束啊，他想摆脱这场战争，这对他来说也是个大麻烦。我认为普京这个人在我看来现在是偏离了轨道，原来讲呢是很容易把这事儿就能解决，现在我非常感到非常惊讶啊，后来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原本以为我们会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川普呢就没有这种强烈的情绪了，原来是非要把这件事做成，怪这个赖这个，当然他不敢说普京了，把所有的责备都指向了小泽。那现在看呢态度是比较轻松的，我估计呢经过这次他把以一这件事儿快速的调节成功，当这次坐着飞机到了海牙走进会场的时候，引发了人们热烈的掌声，他获得了英雄般的欢呼啊，可以说这么讲，大家都给他鼓掌，哎，他突然非常享受，他觉得做这件事儿能够得分，不光在国际上能够赢得人们的尊重，在美国国内也能赢得猛烈的掌声和支持。所以说下边呢，哎，他对这件事儿兴趣也来了，对小泽态度各方面都有一些转变。所以我想呢，在这种外力啊各方面的加持之下，他的态度会再有往这边的一些偏转。当然大家别乐观啊，在这里边摆了多少回了，我都给大家讲过。那说到川普这忙了半天干嘛呢？他心心念念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结果这后边呢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川普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被一位乌克兰议员给撤回了。最早提名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的是一位乌克兰的议员，叫梅热日科，他是第一个提名的，结果他呢撤回了。为什么撤回呢？他说撤回的原因是川普没有能够兑现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承诺，结果对普京呢还特别安抚，特别纵容，接受不了，他撤回了。那他撤回了就完了吗？后来又有，那这之前还有巴基斯坦接这事儿了吗？那一看那边撤回了，巴基斯坦说那我们来。巴基斯坦呢就在24号这天，他们啊给川普做了一个推荐，可以不可以？有权利可以。结果川普那儿一开炸，那什么大黑鸟去炸伊朗。25号，巴基斯坦迅速收回了提名的支持，也撤回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没人提名了怎么办？美国国会议员巴迪卡特立刻就提名了川普，啊，说他呢还是促成了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啊。我认为这行，等于到现在呢，那边前面那俩都撤了，最提的时候媒体都报道，撤的时候就没什么人报道了啊。这个呢，现在最后没辙了，只能美国人自己给他提名了。当然，这引起了一些争议了。这件事儿还有啊。那泽连斯基讲呢，见完川普，然后又和欧洲五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波兰的领导人和北约的秘书长又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啊，说会呢开得也不错。另外，泽连斯基和欧洲委员会的秘书长贝尔塞，也就是和欧盟，他们也签了一份文件，决定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来审理在那些对乌克兰侵犯中犯下侵略罪的那些罪犯。这件事儿也在继续。当然呢，这里边这次小泽去嘛，全世界关注的就是北约。这次北约的主题呢，那当然主角主调都是美国定啊，主角呢就是川普，他在里边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和欢迎。有彭博社的报道说，川普在和北约领导人闭门会议上表示说，乌克兰局势现在已经失控，需要紧急采取行动。有一位在里边的啊，一个参与者呢，他讲说，这被视为是帮助乌克兰和乌克兰合作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也就是北约关上门自己开会的时候，这就没有小泽了，就他们自己开会的时候，川普还是表达了一些正面的一些意见。那说到这次北约呢，32个成员国是批准了峰会上提出的5点宣言，重点就是承诺到2035年 GDP 的5%用于国防和安全。所有的成员国每年提一个年度计划，一点点涨，然后来实现这个目标。给你一个渐进的过程，2035年要把这事儿给办了，然后在2029年要对取得的进展来进行审查。2029年应该是3.5%了啊，就有那么一个说法了。说来呢，5%这件事儿是非常荒诞的。为什么说荒诞？我随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咱们就以中国为例。2024年中国的 GDP 是135万亿，大数，5%什么概念？6.75万亿人民币。那去年中国的军费预算是多少呢？两会上的军费预算大数1.7万亿。那如果按照5%的话，就要是6.75万亿，什么概念？翻了4倍。我只是拿中国随便举一个例子，中国是高军事支出的国家，那很多国家离中国那差远了，那你要达到这个比例的话，那什么状态？其他国家基本都这样，那要几倍几倍的翻。有意义吗？其实呢，川普逼着这32个同伙，北约的盟友非要这么干，这个在美国内部是有很大的争议的。有很多战略家认为川普这么做是短视的， 咱们说说他们的道理啊。川粉们呢老说一句话，你看你欧洲国家的军费太低，老占我们美国的便宜，所以这种事儿呢，那现在我们往让你们涨啊，你们拼命的增加，加到5%，降低我美国承担的责任，这不是我们不是赚了吗？但是很多战略学家认为这不是这样。几十年来，欧洲的低军费其实正是出于对美国的信任。当然呢，就是这低军费也是大量的采购美制的武器，接受美国的军事体系，这是这有这一点啊。正因为大家需要美国的军事存在，所以说呢，美国的国际地位那是一种超然的存在，大家都在美国的羽翼之下，你是老母鸡，那你也得到了老母鸡的权力和地位，你也得到了老母鸡的利益，这一点啊，这是一致的。那如果现在川普不愿意管了，你们大家啊都得自己花钱来自己管自己，大家你以为都会买你美国军工武器那些设备吗？有这么一大笔钱，欧洲是有这个能力的，会重启本土的军工体系，逐步摆脱对美国武器供应链的依赖。你别看大家涨这么多钱，实际上美国的军火订单反而会减少。你现在不管了，等于大家呢那只能靠自己了，对你的信任，对你的依赖反而降低了。在这方面的降低必然带来你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双重降低，你在整个盟友当中你就不那么重要了。是你省了几个小钱，但是你丧失了盟友的信任和依赖，你换取来的是一场长期损失的虚假胜利。所以说川普以为呢，我逼欧洲多掏钱，这5%其实他也就那么一说，他也没经过科学的计算，大家呢跟着签，我也都知道大家的意思，你川普不就干到2028吗？等你一下去，下边再换一个啊，像拜登一样的人或者怎么样，这事儿不就算了吗？不就这该干嘛干嘛去了吗？下大伙儿现在没辙，先应着你，为什么现在翅膀都没长硬还得依赖你吗？所以说川普，你以为逼大家多掏钱，实际上你逼走的是欧洲对美国的信任，最后等这帮翅膀长硬了，你就会面对一个非常强硬自主而且也非常有独立性疏远的一个欧盟，一个欧洲。是这5到10年之内大家还得靠着你，但是呢一旦过了这5到10年，那就不是你了。2035年都涨到 GDP 5%了，大家算算欧盟的 GDP 是多少，您按着5%算算，您看看那是多大的一个盘子，那是吓人的，那是多少钱啊。所以说那时候美国就会看到一个与自己分庭抗礼的一个强大的欧洲。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的军事学家战略学家看了川普的这个洋洋得意的举动摇头叹息的一个结果。你别老觉得你多花了多少钱，你拿到了那么多的利益，拿了那么大的影响力，这你怎么不说呀？你现在人家自己管自己了，这问题啊，实际上未来那美国你也不是一个世界霸权的美国了。这是一家之言啊，推荐给大家。另外北约在这儿开会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那边有个上合组织，上海合作什么组织啊，那就是整个中俄然后和那几个斯坦和这帮啊，他们也开会，就有点和北约来分庭抗礼的同样的一个军事组织。他们开会呢，伊朗的防长大摇大摆也到了中国，那恐怕就要和中国好好谈谈，这次怎么都不管用啊，那以后怎么办啊？他也得好好想想办法啊。来吧，咱们下边说说以色列，这12天战争打完了，那给他来一次大的盘点啊，咱们就不说细节了，说干货。12天的战争中，咱们说以色列空军总共出击了1200次，空中加油600次，除了2架无人机外损失了以外，以军没有损失任何的飞机和飞行员。在这么猛烈的一次空袭当中， 零战损，创造了远距离人类战争史上的一次奇迹，从来没有人能做到这样。你就说现代科技，包括乙军的战术素养、飞行员的能力啊，各方面非常的精彩，零事故，这个太令人震撼。那算算成本吧，这十二天以色列的总成本至少直接的啊，花了87亿美元。那你除一下，你要十天，一天就8个多亿，十二天呢，一天6-7亿吧。原来说一天4个亿，比那个多。导弹的防御成本飙升，每次拦截就是每次拦截400万美金以上。所以说这次呢，他基本上把自己的库存也打得差不多了。另外被炸了以后的财产损失，现在大概估计14.7亿美元。军费开支现在已经飙升到了 GDP 的8%，刚才那儿炒5%，他这儿已经8%了。另外，以军统计了伊朗这方面的战损，伊朗的防空系统损失了80%，就是靠西边，靠他这边基本削平，然后远处呢，仅东北头那边还有点东西，那边太远了，他够不着�啊，这边基本都打没了。80%，导弹发射能力打掉了65%。另外呢，干掉了他14名的核科学家，有30名将军遇难。现在两边啊，今天都出名单，那14个核科学家，伊朗准备举行国葬，这个都承认了啊。另外还有一大批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和那个警察总部文职人员等等的吧，这些人被炸死了。关键核设施被摧毁或被严重破坏，离心机至少被毁2万台以上，被炸城市或者主要的基地有50多个。这12天导致伊朗的石油出口出现了崩溃，他还是把他那港给炸了，损失超过10亿美元。另外，他的里亚尔贬值了50%，他的通胀率飙升超过43%。这是以色列给伊朗统计的这个战损。那伊朗他自己就不报了啊，人家那我到底吃多大亏，这个那就不能说了啊。伊朗总统最新的说法，那未来怎么办呢？我们会和美国下周就开始谈判嘛，我们支持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我可以合理拥有核能，民用核能我可以啊，哦，咱们建立一个无核武区，但是前提是这个区必须包括以色列，那以色列也不能有核武，他们全世界一直怀疑以色列有，但这话题呢，没人敢往下查，那到底有没有啊？啊，大家心里认为有，那你有没你也没证据啊，所以说这件事呢，一直是个谜。当然呢，伊朗是统计了一件事儿。伊朗媒体报道，从13号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伊朗当局已经抓了超过700名涉嫌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哎，这是他的一个战果。这就给大家基本统计完了啊，大概情况应该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那下边说是川普，川普呢讲话中讲，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再次爆发，或许很快。我同意他的这个说法。川普呢是漏了一个破绽啊，没想就是无意中犯了一个小的一个留了一个小破绽吧。他发帖讲，在以色列和伊朗同意停火之后，中国可以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然后当然也希望啊他们从美国购买大量的石油。哎，怎么中国可以从伊朗买石油啊？原来都是偷着买啊，那等于美国是不是同意了？那以后对伊朗解除制裁了，这还得了啊？那油价一下就掉下来了。最后白宫呢赶快给做了一个澄清啊，说川普没这个意思，因为前一阵不是说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嘛，啊，不让油轮通过啊。川普的意思呢，现在和平了，那个海峡的事儿没有了啊，中国从那儿的石油就可以从那儿过了啊，说他是这个意思 啊，也给做了这么一个澄清了，这没什么意思。那现在川普纠结的，包括这些媒体跟他没完没了的，就是这次的 B2 远程攻击的效果，大家还是有一些争议的。说一些最新的进展。昨天我们报道，在 B2 轰炸完之后，以色列的战机又去福尔多给炸了一回。他去炸什么了呢？他摧毁了福尔多所有的出入口，这个他们平时卫星都研究多少遍了，所有的出入口都给你炸了。啥意思呢？阻止伊朗人进去抢修这些核设施。这样的话呢，因为山呢，那都我都给你炸塌了。你要是想修好这些出入口，你就得花很长的时间。那然后呢，你还在派人里边仔细的去勘探去查啊，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啊，给它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所以说，确切的说，在目前情况下，苦主伊朗自己都不知道这福尔多到底给炸成什么样了。那你别人说啊，彻底毁了，那个说是严重破坏，说白了都是瞎猜，都是鬼扯，因为你只能是猜测嘛。他自己也进不去了。川普呢，昨天在会上说，说美军炸完福尔多核设施以后，以色列是派了情报人员到现场做了检查，回报说福尔多核设施已经完全报废了。然后我立刻就查我平时关注的以色列的几家媒体啊，以色列时报啊，什么耶路撒冷，还有几家媒体啊，我平时关注的这几个大号我都看了，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说法。那就以色列官员也没有这个说法，我估计呢就是川普的一个即兴发挥了，他张嘴就来了。那以色列现在的说法就说福尔多的损毁情况，它的评估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因为谁也进不去啊。等最终评估结果出来之前，以色列现在的认为这个福尔多已经被彻底摧毁了，这就是以色列军方现在给这件事的一个定性。那你评估的能力是什么呢？是他们对美国这个钻地大炸弹的能力的评估。因为在这两年的战争里边，他们杀真主党那个纳斯鲁拉，杀那个辛瓦尔他弟弟，都用的是钻地弹。他们用的那个小，但也是美国给的，他们用的可能是2000磅的那个啊，这个是14吨的，那就几万磅的，这老大了。他们是对这个东西是比较了解的啊，他们认为经过精密的测算，他们认为应该是毁了。那结论是呢，说半天这个新闻的综述啊，结论是现在没有人否认在这14枚大炸弹的攻击之下，下边的核设施肯定是遭到了重大破坏，是不是彻底被摧毁，这有待时间的检验。你总得有人下去，总得有人实际看到，这事儿才算数吧。那你现在怎么就说的这么言之凿凿？说白了都是脸面之争了。川普就说就全毁了，那边说呢只是严重破坏，没有全毁。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呀？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了。当然说到这个呢，咱们就放一边了啊，咱们把这事儿说明白就完了。这里边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川普对记者对媒体的态度。就因为有的媒体质疑了这个没有被彻底摧毁，结果川普一天之内4次痛骂 CNN 和包括其他的媒体，他发帖也罢，包括在公开场合就公开就爆粗口，就说脏话就骂啊 ，CNN 是败类啊 ，MSNBC 是败类，纽约时报也是败类，这帮人全是坏蛋，这帮人全是病人。啊，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抹杀我们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然后呢，是对 CNN 那位女记者啊，那位娜塔莎就开始暴骂，说 CNN 应该解雇她，说我盯了她3天了，她一直在做假新闻，她应该受到谴责，然后像狗一样被赶出去。这是一个总统说一个记者。说他之前在那个笔记本电脑那个报道上就撒了谎，然后这次在核设施上又撒了谎啊，试图诋毁我们的飞行员啊，他应该呢彻底把他解雇，要像狗一样把他给赶出去。这是他发的帖子， 然后这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就发生了。他在北约峰会上，他在川普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两个人的记者见面会上，结果就出现了这个可以说在世界政坛都没有见过的一幕。川普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攻击自己国家的媒体，说 CNN 纽约时报等等啊，说这个用那个情报部门，那是国防部下边情报部门的这个报告，贬低了自己的成就。然后呢他说啊，这些人都是败类。然后他用了一个词是 SCUM scum 人渣，他用了败类和人渣这样的词汇，而且说了好几遍，说这帮人就是 scum 人渣。哦，这个在英文里，这我会的英文词汇不多，但这事儿我可是知道的，这是非常负面带有侮辱性的一个词汇。一般呢你比如说用我们中文来讲啊，这个人渣、败类、下流批等等都是用这种的语言。在公开场合下，一个美国总统，你可是代表着美国，你是在公众场合，你是有美国总统职位的一个人，对一个记者，对一个女记者用出了这样的词汇，这种粗口是非常，这是没见过的啊！你就这么多，整个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边，我没有见过有这样的一个美国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攻击。你要说他完全是无中生有、瞎掰，你可以告他，人家也是引用那个什么国防部的军事情报那个午夜纸的那个报告嘛，最后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说这个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他不光是骂了你，看这个啊，你看我们取得伟大胜利，你们偏要给我这抹黑，是有情绪的一面了。但是从他的第二任期开始，他对这第四权、对媒体、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已经做了很多的实际的行动了。你比如说啊，他多次限制和吊销一些记者的白宫记者证，也就是对进入白宫访问的媒体他已经开始做筛选了。另外他改变了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和频率，原来呢大家可以长篇大论在里边甚至做很多的辩论，现在这个呢你很难做深入性的提问了。另外呢驱逐媒体办公室，你比如说把 CNN、 华盛顿邮报、纽时啊、NPR 和 Politico 这些都从五角大楼、从一些办公机构里边都给轰出去了。另外限制特定媒体的访问，他只接受那几家媒体的访问了。像美联社因为说那个墨西哥湾、什么美国湾的事儿啊，这里边呢还打官司呢啊，为这事儿好像恢复了，然后对媒体进行威胁。因为呢你比如说啊，有不公平的什么报道，威胁吊销广播执照，类似这样的事情。另外呢和什么什么那个六十分钟啊等等打了好多场官司啊，发起和支持针对媒体的诉讼，到目前为止对什么 CBS 啊等等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纠葛。所以说这不是他说说啊，他对美国媒体这方面他已经有很多实际的行动。当然你说到现在这是一个独裁者或者要干嘛，这个还没到那个程度，但现在他正在行动当中啊。这一点美国的朋友啊，你们自己看着办，你们愿不愿意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另外说到呢，川普在媒体上讲，说回到这场战争，他讲呢下周就要和伊朗来进行谈判，也就是无核谈判，无核武器谈判吧，啊，最终呢还是要妥协。人家那好好的民用核电站，俄罗斯帮着给搞的，那他该搞搞呗，那你没办法。下一步中国还要帮他搞呢，那你就别浓缩铀就别搞了啊，这个提纯那些事儿，武器化这就不能搞了。川普讲呢，下周就要和他们来举行会谈啊，这个应该还是有了。但我想呢，以色列，你以为他就这么停了吗？现在伊朗高层现在是摇摇欲坠，风雨飘摇。那在这种情况下，摩萨德呀，或者是怎么样啊，在里边呢暗杀他里边重点的高官，然后呢在里边要做一些搅乱，做一些策动，下一步这种暗战会非常的激烈啊，在这里边甚至计划煽动颜色革命， 我相信摩萨德以色列呢，现在明着炸是停止了，但已经渗透的千疮百孔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下一步针对伊朗高层，以色列是不会罢手的，这个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啊。到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说到这场战争，大家心里我相信都心知肚明，这一次的核清零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而且伊朗的邪恶 神权政府还在，那就亡我之心不死反而会更加强烈啊，偷着进一步把核进行武器化来进行报复，找自己的护身符，没这核现在看保不了自己的老命啊。这次要不是美国拦着，哈梅内伊就死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呢，只要这政权还在，这搞核的这件事儿是不会停止的。到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结论，这次只是以色列防空导弹耗尽之后被迫进行的一次中场休息，一旦物资补充到位，所有的东西都补充到位的话，满血复活，血条充满的话，一切就会继续。川普也讲，很快这些事情又会再次开始，他自己也做出了这样的论断。我想在这个间歇期间，摩萨德的特工等等，我们会经常看到伊朗内部的一些突然谁被人家杀了，或者是哪哪哪出现什么事了，这方面的新闻会不断涌现。所以说这场斗争啊，远远的没有结束啊，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式而已了。来吧，下边我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就说两条吧。第一个呢，这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报道，我原文念啊，进步派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马姆达尼击败了以建制派候选人科莫等竞争对手，赢得了民主党内部的纽约市长的人选的初选。因为纽约市本来就是一个蓝州蓝市嘛，所以说没什么意外的话，今年的市长选举啊，这位马姆达尼这位帅哥啊，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的纽约市长。那为什么叫帅哥呢？这哥们儿今年到现在才33岁，出生在乌干达，7岁移民到美国，父亲是印度穆斯林，哈佛大学的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世界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爸，他妈是印度裔电影导演，金狮奖的获得者，著名导演，就出自这么一个家庭。那他呢，他本人呢自己介绍，我是什叶派的穆斯林，就是靠伊朗那边的。2014年毕业于包登学院，2017年加入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他还不是民主党的啊，加入了这么一个比较极左的这么一个党。然后2020年竞选众议员成功，今年23，2020年五年前，也就是28岁就拿下了州众议员，就是地方的那个议员，然后两次连任，他只做过这样的政治活动。作为政府机构，他没有任何的从政经验，他自己标榜，你现在随便可以查他的个人媒体，我马上加了这个人的号啊，一看明显亲加沙巴勒斯坦，那跟以色列是没完。然后在他的一些理念中，比如说要做一些租金的管制啊，不能给大家涨租金啊，办那种廉价商品的供销社，然后呢巴士免费，所有的这些社会主义的这些 理想他在纽约市他准备实现一下啊，这都有了。哦，看见这么一个人突然涌现出来了，击败了政坛老将，很多人是摇头叹息啊！完了，这纽约市吹了，弄了一穆斯林最后当市长啊！一看完了，而且你看他的这些政纲，这不是全是就直接在纽约搞社会主义了吗？当然看到很多年轻人那是很兴奋和激动的呀，自从一宣布他第一，好，那帮人都疯了。你说这事儿怎么评价呢？万里之外，你要让我评价，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大苹果，这就是纽约，一切皆有可能。还是我这句话，多数人喜欢就好。 我对此没有任何的评价，你们喜欢你们开心就好啊，这别的地方人说也没用啊，这是人家美纽约人家自己的事儿。所以说呢，作为纽约客们啊，大家开心就好啊，你们自己选择的那你们自己将来可以体会一下。另外一个呢，在美国媒体上争议比较大的一条新闻，就说有一个挪威的小伙子20多岁，最后到了纽约，到了美国海关这儿出关的时候，人家让他把手机打开，要检查他的自媒体，检查他的这些啊什么推特、脸书的这些账号，结果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有万斯的那个梗图，那个小胖子，那个前一阵大家玩挺嗨的那个，最后说因为这个呢被拒绝入境了啊，当时呢很多媒体都报，都很震惊了。就因为那么一个卡通形象你都不让他入境了，最后美国海关呢出来辟了个谣，说这位呢被拒绝入境的原因是因为他承认他吸毒。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里边他自己拍的照片里有一个拿着大烟斗那个状态，人家问他你这是抽的什么呀，啊，抽的是大麻，哦，原来你以前吸过大麻，那你不让进啊，他说的是这么个理由了。官方讲呢，因为你曾经在阿姆斯特丹吸过大麻，所以说这事我们不让进。多说两句，那是因为这个吗？吸大麻在荷兰啊，在他的祖国挪威啊，甚至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纽约从2021年起大麻合法化，他出的是纽约的这个海关。所以说你这儿当地城市都合法化，你跟我揪这干嘛？嗯，但是美国海关他那儿的那个规定还保留着吸大麻者禁止入境的这么一个规定，尽管这城市都合法化了，但海关他没与时俱进，没改，当然呢以前也没有认真执行过。我看有媒体讲说法国人从那去纽约的海了去了，没有一个人被抓过，就说给驱逐回去。为什么呢？你查，你随便找这数据啊，法国人18到64岁的成年人大麻的终身使用率为50.4%，也就是有一半的法国人都沾过这玩意儿，都抽过，有的还长期使用。而你查美国在这儿的海关拒绝法国游客入境的记录，就因为这个是零。这说明什么？因为这吸食大麻，美国拒绝你入境的理由，这并不是一个常见的理由。这可以证明啊。那就是说什么呢？一看啊，你有那梗图，有那个万斯那个小胖子那小动画，我又不能拿这个来驱逐你，那怎么办呢？你把你那玩意儿给我打开，把手机打开，把密码告诉我，打开以后他在里边找，哎，最后找到这个了，你这怎么回事啊？我那前两年吸大麻，哎，就为这个就把你轰走了。这事儿现在看是这么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强行搜查你的手机，就这件事儿我是不能接受的。你要这样的话，美国我这一辈子我也不会去了。啊，我去当时夏威夷去哪儿也没说查手机呀，这个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挪威人说了，说如果我不交出我这密码，我就会面临被判4年、罚款5000美元的惩处。所以没办法，我把密码告诉他们，人家打开了就开始扒了。这还是美国吗？这件事儿本身啊，咱不去细着追究了，人家执法机构咱们都尊重，但到美国去强行把你的手机给我打开，我要在里边扒拉扒拉查一查，那是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接受啊，我这美国人自己你们接受吗？这事儿太可怕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不知道啊，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我不知道去德国、去法国、去英国，包括去澳洲、新西兰，您外国人来了，您先把手机给我，我先查查您什么情况，有这种事情吗？我只知道在中国，那地铁里边或者在哪儿，随时站住，跟刺瞪狗似的把你弄住啊！我就打开，那你敢说啥？你只能打开，然后让他查查，这我接受不了。 来吧，咱们说说习近平。那南华早报有这么一个报道啊，不去了，不去了。习近平已经宣布了啊，缺席下周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国家的峰会，这也是第一次缺席。说已经正式通知巴西政府了，习近平的日程安排有冲突。你以前可答应人家的，你说去来着，那突然又不去了，你这什么情况？然后由李强带领代表团去参加。那中方是讲为什么不去呢？说你看巴西总统卢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已经见了你两回了，该说的都说了。你看去年十一月份啊，那个 G20 那咱们就聊了，然后呢今年五月份在北京搞的这个中国和拉美有一个论坛啊，那咱俩又见了一面，咱俩这儿聊好几回了，还有什么好聊的呢？就说了这么一个，他就做了这么一个解释。习近平以前是从来没有缺席过的，甚至在2023年啊，在南非办的那次不自己跑丢了吗？人家没让他的翻译进，然后这哥们儿进去了啊，我走哪儿，在里边都晕了，丢人现眼那么一次啊。据说那次跟底下人是拍了桌子了，你要秦刚在就不会这么安排嘛，把王毅据说是暴骂了一顿。啊，最后呢也没讲话，最后由王文涛啊上去讲了个话，心情不好嘛。结果呢这件事呢人家是安排了很长的时间。是我看啊，这里边是二月份卢拉的特别顾问就专门到北京来，就来见的王毅，专门为习近平去到巴西去啊，你咱们有什么安排，你有什么要求。就做了提前的铺路。然后五月份来的时候，卢拉到北京来的时候邀请习近平，习近平也没说不去啊，就是都是照着去说的，都是安排了的。结果突然就宣布不去了，这里边一定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吗？你比如巴西人家官员讲，当时巴西第一次举办金砖峰会的时候，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是去了，当时巴西是发生了大地震的，情况还很不稳定，还有余震的情况下，胡锦涛不顾危险还是出席了，就待了一天，但他还是来了。巴西讲没有中国的金砖峰会就不是金砖峰会，因为这金砖几国，俄罗斯肯定是不能去，因为巴西是那个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去了就得抓普京，普京是不能去，习近平也不去了，那剩下呢就散摊子嘛，那还有什么好开的，这不是捣乱吗，就不去了。那为什么不去呢？我查了查啊，咱们首先把那帮摇棍们说的啊，那国内斗争要废他，习近平已经同意交出大部分权力等，那就别扯了啊。咱们就看南华早报、联合早报、彭博社啊等等，还有澳大利亚的 ABC 啊，都做了同样的报道。综合多家媒体报道，是什么原因呢？是卢拉邀请了印度总理莫迪，首先去。而且出席国宴，这么多媒体的报道就认为啊，说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缺席本届峰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担心自己在这场国宴中成为配角。这就不光是南华说了啊，这个联合早报啊，包括这几家媒体都报了这个。没看懂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那人家莫迪去，那不是以前也去吗？开完会以后，然后巴西作为东道主请大家吃一顿国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因为莫迪来吃这顿饭你就不去了，你这心眼也太小了吧，你这什么情况？后来我查葡萄牙媒体，我查巴西的葡萄牙文的媒体，我总算是找着这原因了，那四家媒体都语言不详，没查到位。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印度总理莫迪被巴西总统卢拉作为主宾邀请参加国宴，习近平去那肯定也会参加国宴， 哎，结果这 C 位给了卢拉啊，给了莫迪，他成为了主宾，就坐在卢拉旁边了。那你他这桌子尽管是圆的，那他得有个中心位置嘛？哎，那莫迪坐那儿。莫迪在最近这几年里边火呀，你要到哪儿去，那都是啊，大家呢都给非常高的待遇，到美国到哪儿都一样啊。哦，那到巴西呢，人家现在印度也往上窜也火呀，人家成为主宾。那习近平呢，就不是主宾。习近平一直认为，我走到哪儿，无论如何，我也应该是主宾。那这次不是，那怎么去啊？本来习近平和莫迪两个人又不对付。你现在尽管啊，中印两边关于那个边界的问题，现在啊暂时形成了一个相安无事的这么一个局面，但两边呢这种竞争关系，这种两边本来是心里都很不愉快了。那现在你坐的主宾，我坐副宾，我坐的普通嘉宾的位子上，那这金砖是我成立的，这金砖国家整个是我和普京我们俩弄的啊，现在你坐中间，我坐边上，门儿也没有，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以形成冲突为主要说法，他不去了。你五月份可答应人家的，那五月份那你也没说让莫迪当主宾呢，那你现在你让我当副宾，那我肯定跟你拼了。所以说金砖这件事儿呢，那你为什么非要让莫迪当主宾呢？因为美国现在跟印度这不也谈着呢吗？大家别忘了，贝森特跟印度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还在金砖呢，金砖那是一个反美组织，那是一个反美元组织，你们自己要搞一套货币，你们要干嘛我们很清楚，你要跟我签协议，你能不能从那里边撤出来啊？莫迪本来在里边是啊比较首鼠两端，那现在那我只能以主宾的分身啊身份来啊。那莫迪一看，我说这还凑合，我去一趟吧，关键是我能把习近平给挤到边上去，我能把他踩在脚下，我心里暗爽。习近平一看我不去，最后就成为了这么一个原因啊。这是多也是多家媒体的报道啊，大家呢也研究啊。我最新看到的是法广，后来把我看到的这个消息源现在他也给引用了啊，现在也他也做了这个说法，我终于把这件事儿给刨出来了。这件事儿是很有意思的啊，习近平是讲究这个脸面的啊，讲究这个脸。金砖呢，按说这是一个就等于是在美国之外另起一摊儿、另起炉灶的这么一套东西，到现在普京哪儿去不了，习近平又这么个玩意儿，又这么一个处境，我估计这离散摊子也不远了啊，这个也没多大希望。来吧，下边咱们说最后今天的这个话题。在中国呢，在天津搞了一个世界经济论坛啊，那个新加坡的黄总理啊等等这些人都去了嘛，我看还有谁去了，去了还有越南总理范明政啊，这都去了啊，这就算是中国的一个达沃斯论坛吧啊，去俩总理应该说还挺给面子的。李强呢在会上宣布了一件事儿，说我们正在建设超大规模消费经济。他讲中国能够把消费转化为经济的驱动力，把中国要定位为全国贸易的稳定力量。他讲呢，中国官员，我们正在通过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来推动经济转型，然后现在正在向各省分配资金，来确保消费者全年都能获得补贴。这就是他所谓要搞超大型消费经济的一个主要的措施，也就是给商品、给工厂、给他们一些补贴，老百姓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以旧换新呢，或者是啊买东西能稍微便宜点。李强讲，中国有信心把消费转化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然后他讲呢，说现在啊，这个我看啊，咱们就念他那句话了，来这儿呢，说有信心把消费部门打造成经济的关键引擎， 然后呢是，嗯，他说了有这么一句话，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我找找那句话啊，关键引擎还有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希望这个什么给外商，你看我们要搞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消费体，啊，这样的话，全世界什么这些企业厂家啊，给你们都有一个机会，是怎么着？我怎么找不着那句话了呢？我这文章挺长啊，我非要找着它不可。嗯，我找找这句话啊。我还真找不着了，那这话是很有意思的，大致的意思就是了，我们要把中国市场搞得大大的，成为世界上一个超大消费型的经济体啊，和美国那个意思差不多。然后呢，你看这所有的外资啊，其他国家，我们这儿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还不来投资啊，上我们这儿来卖东西来等等啊，他说了这么一套话，决心表的是挺大，但。主要整个的措施就是呢，要给各地把剩余的1380亿元人民币，赶快把这个分给各个省，来确保消费者今年全年都能获得补贴。就大概呢是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唯一你看到的要搞世界超大型消费经济的一个具体措施了。啊，当然，很多朋友一听到这儿，那不狗屁吗？这哪挨哪儿？这玩意儿就能建成全国、全世界超大型的一个消费经济体了，这是挨着嘛？在这儿呢，我今天给大家咱们说一些数据啊，说一些数据，看看中国整个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大萧条，是一个消费的荒漠化，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他吹的那个牛，咱们就先放在一边儿。咱们看看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先说你要消费，你得有收入嘛。先说中国的收入的情况，在这儿呢，当然很遗憾，还只能跟美国来进行比较。有朋友讲，你跟美国，那你也挨不上啊。哎，您那个概念啊，得更新了。老原来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那和美国相比，这勉为其难。现在不能这么讲了。那现在中国，你看什么川普、马斯克一到中国，一看中国那高楼大厦，人都震惊啊！啊，一说起中国的高铁，你让马斯克说，你看人家那儿比我们美国都强啊！你现在世界上美国 GDP 20多万亿美元啊，它第一了，中国10几万亿美元啊，两位数的就这俩国，第三名那都是4、5万亿美元。那就差多少了？中国的 GDP 是后边的德国、包括印度、日本的2、3倍之多，都已经到这个了。那当然你要和美国比嘛。咱们看和美国比啊，第一个，在整个的 GDP 当中，说到中国人的收入和消费啊，中国整个在 GDP 中的消费率，就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率，只有美国的40%。咱们看美国这边的 GDP 的消费率的占比高达百分之，在 GDP 中高达87.7%。当然，这里边有政府消费、居民消费，这是重点，占70.6%。这是我们老说美国的 GDP 里边消费占70%啊，这个是从这儿来的。那中国的 GDP 呢，消费只占45.7%。但大家注意，这是总的居民消费呢，你把政府消费都扒拉到一边去，咱们说老百姓的消费只占整个 GDP 的28.6%，你说可怜见的中国的老百姓，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活动当中，老百姓花钱买东西只占不到30%，比美国低42个百分点。当牛做马，谁不喜欢买东西啊？谁不喜欢大牌服装奢侈品啊？是中国人不喜欢买东西吗？没钱，为什么没钱呢？咱们看啊，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美国相比是美国的4.7倍，人数啊，将近是美国的5倍，但是中国的税后工资只有美国的55%。我人是你的5倍将近，但我的税后收入是美国总数的也就一半多一点儿。 咱们看啊，就快速的说，说中国的人均税前工资仅为美国的 11.6%， 中国人的税后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 11.8%， 这就是老百姓真实的收入啊，这是这我就快速的给大家说了啊。那说现在中国的 GDP 按照他自己说的已经达到了美国的 70% 了，但是比较两国给老百姓的退税，给老百姓的一些啊这个其他的一些支出啊，这算福利啊各方面的支出，中国呢大概是，我们就直接说这大数了，中国不到美国的 35%。 你收了这么多税，最后呢用了又返还给老百姓的退税，包括一些福利啊各方面的支出，也就是在美国的30%多一点。那是美国发达国家，我们比不了。哦，中国有一项可比美国凶，有可比性啊。中国老百姓的债务比美国高60.3%个百分点，就是债务比。比美国高63.3%个百分点，老百姓为这中国老百姓为这个债务付出的利息是美国人支付贷款利息等等的3倍，你的收入才是人家的10%几啊，然后呢政府呢又不往老百姓上返还钱，可是老百姓的杠杆比人家高60%多，为这个杠杆付出的利息是美国居民的3倍，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它消费不了。你跟人美国那，我们也想建成一个超大消费型经济啊，美国那确实是啊，老百姓真不存钱，真花钱，但你看到整个老百姓的收入是什么，背着的杠杆两边是什么情况，你的收入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但是你整个的这个家的这个债务这个杠杆那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这说的是收入啊，下边说是中国整个的财富各方面的占比，这在以前好几个版本了，我用统计局的这个版本2024年的啊，这个版本呢是中国的啊，超级富裕阶层啊，咱们就直接说这个吧。最富的，它这有一个简单的概述了。中国最富的人1%，掌握着国家约30%到35%的财富。原来说那更多，那是中金公司好几年前的，这是最新的啊。最富的这1%掌握了国家30%到35%，1/3都归他了。那最上边的10%掌握着国家60%到67%，最上边的10%掰握着国家2/3的财富，那最底下这50%掌握着国家财富5%到10%，也就是7亿人拥有的财富只有整个国家财富的5%到10%啊。那你说完上面那10%了，拿走了那么多了，那整个下边这部分呢，那80%几的人也就掌握着30%多的财富，也就是1/3的财富啊，这都是统计局他们的一些数据。打个比方，以100个人分100块钱来算的话，第一个人掌握30到35块钱，上边那10个人掌握60到67块钱，后边的90个人分剩下的那30多块钱，在中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最底下的人更分不着了，他只能分到5块多钱，中间这部分还能分个20多块钱，这就是中国整个财富分配的架构。你让大家拿什么去消费啊？那你们就前10%的人消费呗，90%的人分下边1/3的财富啊，剩下的都是2/3都在他们，都在那非富即贵、非权即贵这帮人的手里，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实。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就看，那你怎么来抓消费啊？ 无非就是要增加人们的财富，调整现在的财富分配，整个国家的财富分配啊，这个蛋糕要重新分。那下边老百姓有钱了，你像美国人那样，那我们也知道花钱，傻呀，我不知道花钱。那问题是现在就没有，你不调整整个的财富分配制度，你怎么能够解决现在消费荒漠化的这个问题呢？原来大家都有工作，原来你一直发展是硬道理嘛，中国呢一直往前狂奔，出口也不错，各方面也不错，那大家都有工作，这事儿还不突出，那现在整个都停下来了，现在分配问题变成了中国的第一大问题。那你李小二老在那儿说啊，那我给点补贴什么的，那连挠痒痒都不算，那管什么用啊？真正解决问题的，他们什么也不干。在人民收入普遍下降，连中共自己都要求各个部门过紧日子的时候，老百姓都等着增加收入的时候，结果中共给体制内的人，之前的新闻嘛，人均工资提高了300到500，而且一次性补发了半年，这是给体制内那8000多万。那老百姓呢，啥也没得着，然后把那个新医保的那个药的名单，把进口药还给拿出去了，然后塞进去一大堆中药，老百姓就得了个这。整个这么长时间，那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都是要促进消费啊，促内需啊等等，这我们要把政策放在首位等等，忙了半天干嘛呢？就发了一堆债，借内债发了10几万亿的国债，最后把这些地方把这些国债都给了地方，干嘛呢？那地方债他也活不了了，来借新债还旧债，来维持地方政府勉强的运行，另外分了一点给那个房地产，也就是这个。然后在全国到处的这种经济大萧条当中，收入严重下降，就业严重恶化，你等不到中共政府这方面任何的措施，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福利的增加，没说嘛，就那点药，他把进口药还给拿走了，以后不报了，往里边弄一大堆中药，你一点脾气都没有，死活不给。所以说你要解决中国的整个的消费问题啊，整个的所谓的经济问题，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民营企业的问题，就是资本家的问题，中产阶级的问题，一个就是基层民众的收入各方面的分配的问题。那这里边就涉及两个，你现在民营企业大家还不愿意搞了，心灰意冷，这里边就涉及到你中共能不能放权，或者你分权我们都不想了，能不能放权，你至少把我们的私有产权你得给承认吧，你得把我们的合法权益你至少得有所承认吧，你至少能不能肯定这一点。但习近平说了，坚决不改，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已经改完了，在宪政层面法律层面这个不改。那不是雕盘还说吗，把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能不能弄成一个同等地位，为这个是给封号了吗？这事儿不可能。所以说作为民营企业来说，你的合法地位不给，另外你就是让利嘛。整个这个蛋糕里边，你给90%的老百姓就留了10%，你留了1/3，剩下2/3你们都拿走了，你能不能多给大家让点，你能不能缓解一下整个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你给大家分点，给大家的福利啊各方面，对吧，你给大家增加一部分，不成。刚才看了吗，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给，他就给产品来一点补贴或者是怎么样，那不给，而且不但不给，拒绝向底层民众中产阶级让利，然后现在由就上边那10%所掌控的国家暴力机关对老百姓更加凶狠，有关什么欠薪啦，改善工作条件啦，提高一些工资待遇啊，所有东西严厉镇压。我不但不给你这90%的老百姓增加你的蛋糕的比例，而且你现在争这个我弄你，是又不放权又不让利，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大家拿什么消费啊？那可是要涉及到，那怎么，那你得调整国家财富分配，调整国家的分配制度，那你就不必然要动上边那10%的蛋糕。你说让大家增加收入，那收入从哪儿来？只能从那10%手里边的人，您能不能往里边匀匀，对吧？你甭管出个商鞅还是出个王安石，大家的方式那方向不都是一样的吗？每次变法都是这样，要革命了，基尼系数都6点几，都奔7了，早就过了革命的警戒线了。您的权贵阶层能不能往外拿出点来？你给大家让让。然后那些民营企业家、那些资本家们，你给人家一个好脸，你至少保证人家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有没有这个呀？半步不让。现在谁争这弄你，就这么简单。那现在你整个的消费根子在哪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那现在有没有消费中国？当然有了。那10%，人家享受着2/3的国家财富，人家吃香喝辣，人家日子过得人家不要太滋润，好不好？那剩下这个整个90%民众拿着这1/3的财富，他消费什么呀？他消费什么呀？10多亿人呐、啊！你要有14亿人的话，90%的人您算算，那是12亿多人呐、啊。拿着国家财富的1/3，就这点收入，然后之前让你们给忽悠的加着杠杆，那可比美国人都多。然后拿着跟美国人比，拿着人家一个零头的那些可怜的收入。所以说这国家一说到消费，说来说去，实际上背后的根源就是这么一个严酷的政治问题。统治集团半步不让，那老百姓就没有消费，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现在整个你要按照这个架构，你这蛋糕，那咱们可以做大蛋糕，是你那个1/3的财富也是100里边你分33，我们现在变1000了，那你不拿330吗？那还凑合。以前这是邓小平的路子，那个架构他可不改啊。64以后你就不要再谈架构问题了，就这么抽血啊，以后你的挣100块钱就这么分。那他以前还是做大蛋糕，那现在蛋糕内外交会已经做不大了，而且还不断的在缩小，那等于这90%民众那1/3还在不断的减少。那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这消费怎么弄？这就是这件事儿背后的实质。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日本如果也把国防预算增加到5%，那就是2000亿美元，必然会刺激日本企业进入到军工产业，出口军事装备，成为日本另一个经济支柱。哦，日本的30啊等等，他们做军火那是世界著名品牌，他现在只是不爱弄而已了，那这不得了啊！如果这个要是开始的话，不是到这个地步了吗？这全世界都这么涨，那弄出一大堆军火来，咱们干嘛呀？墨尔本老农说了，提高军费倒真的不一定是错的。北约终极针对的不是俄罗斯，而美国现在国力相对下降，无法达成实力上的绝对威慑，它不可能维持原有的模式，也就是大康所说的提供防务收获其他好处的模式。其实因为长期欠费以及现在的战争，5%是需要维持一段，以后会军费需求渐渐回落。这个呢还是这样啊，当然看到现在的原来的大英帝国，现在这里边的军火库里啥也没有，陆军还剩10几万人，那整个这情况那确实是令人感觉到非常的震惊。德国那大老虎啊，曾经那一看军火库里啥也没有，那这军队谁也不愿意当，那原来日耳曼人的血性呢，那没有了。这个确实是个事儿啊，确实是需要提高，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算算这5%对各个国家来说这是个什么数，这个有点太夸张， 你比如原来说提高到2%，是2024年的一个任务。川普为什么跟他们拍桌子？你们多少分担点儿？2024年能不能搞到？那大伙儿也不当回事儿啊！到现在2%，2025年了，胜利完成了。那下一个目标就是3.5%，然后下一个目标就是5%。那问题是，您只要算算这5%那个数，把全球的军费加到一块儿，您就知道这个数还是比较荒谬的，这有点太过了啊！大家整军备战这是对的，但你想好提高的这么高，这是要疯啊，这数也太大了。 Poken 谢谢您的支持。 Willo 说，大陆普通民众是没钱没能力消费，有钱的是不敢消费，合法有钱的一旦消费啊，立马就会啊，一旦消费大的那立马会引来全民的声讨，非法有钱的更不敢消费。所以说真正有钱又想大消费的首选是离岸消费，跑日本买东西去。大陆招行有统计过，招行的金葵花卡啊，这个是有啊。存款100万以上的 VIP 人数占招行的14%啊，占有整个招行总存款的88%。那到招行那儿还能存一把钱呢，它是按照它这个行的自己的这个样本，这个跟中国整个的实际大样本还是有一点脱节的。当然它这个金葵花这个金卡每年它都报这个数啊，这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数据了，但和中国真实的那个总的样貌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啊。刚才看到的那个是综合了统计局各方面啊，他们那个数据还是比较准的。 Top 10 拿到了60%多的国有财富，也就是2%是归10%，90%的人是分后边1/3的蛋糕。这国家的分配架构就是这样，这公式就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这么写的。嚯，陆大哥谢谢您的支持啊，说同意大康对台湾问题的分析分享，台湾的唯一出路只有4个字，抗共到底，力争做到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都能齐声呐喊台湾有事就是我们有事，另一条路就是彻底缴械投降啊，改成台湾省首任马书记啊，然后呢副书记是洪秀柱啊，然后就当赖省长，下一个由习总书记来任命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了。你要不到这个地步，那中共那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啊，你还提中华民国，那你说明你还得弄你，还得弄你。Key 说又是这种运动式的宣传和运作，不是自由市场的逻辑运行，结果又是事倍功半，搞一个寂寞。他只要不愿意动他自己的这个财富分配架构，这个公式他只要不改，改这个是要做政治体制改革的。啊，整个的国家的税收各方面的改革都要大动的。你比如川普现在这个马上下礼拜川普要搞他那个美丽大法案了，那里边对整个的税收财富分配整个蛋糕那不是微调，那是要相当程度的调一调了。你那你习近平到今天你难道不应该调一调吗？他不干，他拒绝啊，能改的都改了，没什么好改的。公式不改，老百姓没有消费啊！原来消费是因为蛋糕越做越大，现在蛋糕越来越抽抽，没消费，这就是中国整个这条路的结局。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